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12章，在这里我有两件事情要有小小的报告要提醒你们。昨天拜六我回来教会的时候，来到七楼拿东西，然后我发现有两件事情是需要你们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这个电视机没有关，所以无论你们是谁，最后一个离开这里的，你们要注意，每次这两个电视机都忘记关。OK， 一个礼拜了 ，Alright。Now， 第二，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有三个杯子在桌子上面。OK， 我不晓得你们是谁，杯子喝完了，你们要主动自动去洗。OK， 我们教会当然有个习惯，就是我们会轮流打扫这里，抹地、拖地等等。还有，当然有一个人会特别去拿那个桶里面的杯去洗。如果你是喝了水，然后回来那个桶不见了。你就不要等人家等你帮你洗杯 ，Alright， 你要自己洗，好吗？所以以后我是希望我们不会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是每个人要尽的责任，小事情，但是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好吗？所以每个人尽上自己的努力来保持这个教会的这个干净，无论是六楼、七楼，我们都要好好的来维持这里的干净。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2章。使徒行传第12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17节。第一节到17节找到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使徒行传12章第一节 ,Book of Acts, chapter 12, verse 1 to 12, verse 1 to 17. 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这事博得了犹太人的欢心，就在除酵节期间再次抓拿彼得，抓到了就把他关在监里，交给四班士兵看守，每班四个人，打算过了逾越节把他提出来交给民众。彼得就这样被拘留在这监里，但教会却为他迫切地祈求上帝。希律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住，睡在两个士兵中间，还有卫兵守在门前。突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现，雾就光芒四射，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唤醒他，说快起来，他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了。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我走。他就出来跟着天使走，但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还以为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第二个两个岗位，来到通往城内的铁门，那门自动给他们开了。他们出来往前走了一条街，天使立刻离开了他。彼得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差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人所期望的一切。他明白了之后，就到约翰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有一个名叫罗大的使女出来应门，他认出是彼得的声音，欢喜到顾不得开门，就跑进去报告说彼得站在门外。大家说你疯了，他却坚持地说这是真的。他们说一定是他的天使。彼得继续敲门，他们打开了，一见是他就非常惊讶。彼得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安静，然后对他们诉说主怎么样领他们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就离开他好地方去了。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呢？有一群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牧者祷告。现在我问你，每次你说牧师牧师为我祷告，当然我为你祷告，你们来参加祷告会，我也是会为你们祷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牧师祷告 ？Alright， 为牧者祷告有没有想过 ？Alright， 好，可能有一些人，你们有为牧师祷告， 你们为牧者祷告什么呢？你们为他祷告什么？ Alright， 首先你们可能说为牧师的身体健康祷告， Alright， 是当然，因为有些时候牧师会生病，你们为他祷告，然后也为他准备信息跟准备课程祷告哦，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关心。还有有些时候你们说好，我们为牧师的生命见证祷告，很重要， Alright， 牧师要有生命的见证。好，你们也可以说我们为有牧师有一个很清楚带领教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祷告哦，这个也很重要。牧师没有意向的话，哇，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走下去。好了，所以你们要为牧师的这个意向如何走2018年，如何计划2018年祷告， OK。 还有你们要怎么样为牧师祷告，你要说牧师要为牧师忠心服侍祷告，对吗？对，当然对，但是问题是什么才算是忠心？ Alright， 好，可能有一些人说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替牧师祷告，从来没有想过。老实讲，我起初相信耶稣基督，在年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替牧师祷告，真的没有想过，这个概念从来没有进来我的脑海里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以为牧师是一个属灵的长辈，一个属灵的长辈真的需要我这个后辈替他祷告吗？ Alright，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少为牧师祷告，或者是没有想过要替牧师祷告？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是羊，羊妹妹，牧师是牧羊人，那牧羊人那有羊为牧羊人祷告？没有啊，所以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羊妹妹。 OK， 好，接下来你说牧师比我的信心更大，他当然会为自己祷告啦。如果牧师不为自己祷告，他就不可以做牧师啦。所以我干嘛还需要为他祷告？牧师会自动祷告的。所以上帝会照顾牧师，所以你们就没有为牧师祷告。所以我很可怜，没有人为我祷告。好，接下来，你们也没有为牧师祷告，为什么呢？你说，哎呦，牧师比我更会祷告。Alright， 比我更会祷告，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所以我就没有祷告咯。我是一个什么什么强，我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人，说你叫我拖地，我拖地给你；你叫我洗碗，我洗碗给你；你甚至叫我替你洗车，我给洗车给你。但是就是不要跟我叫我替你祷告。OK， 有些人就说哇，我就做出工的，我不祷告的。好。有些人也不晓得牧师需要什么，说你真的你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为他祷告，他们很害怕祷告的东西不是牧师要的。所以还有一种看法，有些人不为牧师祷告，也没有想过要为牧师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牧师的工作很轻松。哎，真的有一些人这就是认为牧师工作很轻松，你去看那个布告栏，你看那个时间表，主日信息，哇，牧师才讲两次而已，其他的两次三个礼拜做什么？敲脚了咯，有什么好祷告的？哇，有些人就这样看。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不为牧师祷告？这篇信息是带出我的苦衷。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有没有为牧师祷告？我们牧者真的需要你们为我们祷告。当我讲牧师的时候，或者牧者的时候，为牧者祷告，我不是只说单单为我祷告而已。你要为你所认识的牧者，所认识的传道人，甚至是所认识的宣教士祷告。OK？ 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的祷告。我告诉你几个原因，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听的信息的重点。可以吗？听完之后，如果你听得明白，你就为我们祷告。如果你听不明白，你要问隔壁的人，你还是要为我祷告。OK， 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Thank you.
好，这里这段经文短短的六节，有四个东西你们要知道的。第一，什么是东西呢？第一个东西，你们第一个事情你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希律王是谁。哦，希律王这个人出现的时候，英文他叫做 Herod Antipas， 这个人是谁？哦，这个人的背景不简单。首先，我们要认识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是谁呢？他的祖父就是杀害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博士来找耶稣，后来几个博士没有告诉这个那个他的祖父说耶稣降生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就跑回去他们自己的地方国家的时候呢，哦，这个希律王很生气，这就是很生气，他就下令杀死所有在伯利恒跟附近地方的两岁小孩子的人，希律王。所以这个希律王，今天我们所读的 Herod Antipas， 他的祖父就是杀害两岁以下小孩子的希律王。OK， 然后第二，你们也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被砍死。为什么被砍死？因为他指出另外一个希律王的错。什么错？什么罪？因为那个希律王要娶他的弟弟的妻子希罗底做太太。All right?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道德的，所以那个施洗约翰就指那个希律王说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很不道德，是这个是罪。我那个希律王就很生气，也同样的有机会就把那个施洗约翰给砍头了。我那个希律王是谁？那个希律王就是这个 Herod Antipas 的叔叔。现在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个 Herod Antipas 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哦，这个 Herod Antipas 他应该认识耶稣基督的，他应该有听过耶稣基督的，他的祖父为耶稣杀了两岁以下的小孩子，他的叔叔也杀了施洗约翰，他不可能不认识耶稣基督跟使徒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样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因此呢，这个 Herod Antipas 就开始下令去抓什么在耶路撒冷的会堂里面的基督徒。而在这个会堂里面，当然他们要抓，先抓谁？抓教会的领袖使徒。所以第一个东西我们要认识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东西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要知道就是希律王是谁。哇，很难想象这个家庭，从祖父到这个人都在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逼迫抵挡上帝，很难想象将来审面对审判的时候这个家族怎么样面对上帝，很难想象这三个人在面对上帝。后来我们再看下去，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约翰的哥哥雅各死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死了，这雅各是谁呢？这个雅各就是西比泰的儿子。 All right， 他的哥哥叫做约翰。然后西比泰的儿子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雅各是做什么的呢？雅各他，如果你们再回顾一下，耶稣有一次到会堂一个主管的家，为什么呢？因为会堂主管的家的女儿差不多要死了，后来真的死了。死了之后，耶稣才带他的三个门徒去会馆，这会堂的主管的家去看这个死了的女儿，啊，显神迹。这三个门徒里面当中有彼得、有约翰跟雅各。然后不只是这样，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里看到耶稣带三个门徒登山变相。哦，耶稣在这些人面前，三个人面前变得很荣耀，很光，所发出来的光好像太阳一样登山变相。哦，这三个门徒同样的也是彼得、约翰、雅各。也就是说我们第二件事情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雅各、这个彼得都是跟耶稣基督很亲密的门徒， inner circles of the disciples， all right，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刚才那段经文，那些经文给我们看到彼得被抓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彼得被抓这件事情呢？彼得也是使徒的领袖，雅各也是使徒的领袖。这个时候虽然安提亚的教会我正在蓬勃的发展，上一次的信息我告诉你们，安提亚已经成为一个取代基督教，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新的中心。哦，看起来很蓬勃，看起来很感谢上帝。 但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继续受到逼迫，现在他们抓使徒，雅各被杀了，现在来抓彼得。彼得如果被杀了，弟兄姐妹，有谁能够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 All right? 所以彼得现在被抓了，被抓了就等什么呢？等死而已。因为圣经讲什么呢？圣经说，这些希律王和犹太人准备在隔天，也就是说当这个约节过的时候，哦，要把这彼得带出来，然后交给会众，交给会众不是说好好的来对待这个人，乃是说要把他处死。雅各怎么死，彼得也必然要怎么样死。这是第三件我们要注意的。第四件事情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如何形容这些罗马兵丁如何看着彼得，很精彩的。他们是怎么看着彼得呢？首先我们来看，彼得这一次被抓不是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被抓是什么时候呢？是在第三章，当那个时候彼得他跟约翰施行一个圣迹神迹，医好一个瘸腿的人，后来就被抓了。然后抓到会堂里面的人，那些宗教人士就责问你为什么行这神迹，啵啵啵一直骂一直骂，后来就警告他们，你不可以再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们哇，彼得约翰离开之后，他们很高兴，耶，感谢上帝。然后第二次被抓是在什么时候？第五章那个时候，所有的使徒被抓，然后差不多真那个不是那个时候更严重，那个时候所有的使徒都被关在监牢里面。Alright, 然后等什么？等第二天宗教人士大祭司召集所有的人准备来审这些使徒的时候，诶，突然间发现，诶，这些使徒从监牢里面跑出来，他们怎么样跑出来？第五章告诉我们有天使为他们开门，记得吗？那是第二次，现在是第三次。那第三次我们在讲什么呢？在这里也因为有第一次第二次的经验，希律王也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彼得能够顺利的从监牢里面跑出来？第二次里，尤其是第二次。Alright, 所以他们第三次他就特别小心。他怎么样特别小心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他特别的安排什么呢？要把彼得交给四班 Alright, 的士兵看住，每一班四个人，总共有16个人轮流看着彼得。怎么看着他呢？彼得，你看彼得睡觉的地方有兵丁看住他的，就是说他的锁链锁在兵丁的手，不然就是兵丁的脚，所以无论彼得怎么动，这些兵丁一定知道，哦，现在是盯着他。那接下来不只是两个兵在他左右手边，接下来还有第一道门第二道门，那个 first 第一个岗位第二个岗位 first sentry second sentry, 还有最后打开那个城门铁门走向那个城市的那个门，第三个那个是最后一关，总共都有几关要过的，都有兵丁在看着。所以他们这些兵丁24小时就是盯着这个彼得。所以希律王就认为彼得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再跑了。哦，你看到这个情况吗？那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司布真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司布真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连希律王连这些犹太人连这些抵挡耶稣基督的兵丁24小时都盯着彼得，盯着教会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如此警醒的工作，他们从来没有间断的来攻击或者是盯着教会的牧者，这些人永远都在关注教会在做什么，牧者在做什么，所以他们必须确保教会信徒或者牧者必须被捆绑着，以致他们无法服侍上帝。哦，是不真这样看这段经文，虽然你们的牧者不一定是被丢在监牢里面 ，alright, 也不一定会面对一些死亡的恐吓，到目前没有人用死亡恐吓我 ，alright, 但是呢，撒旦跟敌人永远不会停止攻击上帝的仆人，也就是你们的牧者。 最近我跟何传道，何子怡传道，就是上个礼拜的传道人，我跟他吃饭，他跟我分享一个 statistic。这个他说，现在他看刚毕业的那些传道人，有多少人今天仍旧留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或做牧者呢？他说有差不多有 70% 的人今天已经离开工厂。OK？ 就是说只有 30% 的人毕业的留下来在教会服事或在宣教工厂服事。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他们可能面对有健康的问题、压力的问题、忧郁症的问题、家人小孩的问题，还有教会里面领袖之间攻击的问题，还有犯罪的问题、诱惑的问题、金钱的问题，还有世界上必须跟世界上的道德标准对抗的问题，哦，那些压力都很大。所以难怪他说 70% 的人今天不要留在这个教会或者是工厂里面服事， 30% 的人只留下来，这是今天的一个数据。然而我问你们，今天教会上帝或者是牧者如何受到攻击呢？虽然他可能不像彼得，不像这些受到西律王或者受到死亡的攻击，但是撒旦今天如何攻击上帝的牧者呢？上帝的仆人，就是你们的牧者呢？哦，有一次在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 christiansleaders.com， 他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他说为什么今天牧会会这么比过去35年难得很多。他说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原因是今天我们的互联网现在很发达，所以很多信徒甚至包括牧者在里面都看这些色情网站，哦，这个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今天牧者还有信徒都受到这些网站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今天牧养教会会比过去35年难得很多呢？因为今天很多人包括信徒在里面已经不再相信圣经所说的话。 The Bible says no longer means anything。 今天牧者也这样，更何况是信徒，所以很难。这是撒旦在攻击牧者的其中一个方法。第三个，为什么今天的人会经营牧养教会如此的艰难呢？比过去更难呢？因为呢，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圣经所谈的福音是唯一的道路的福音。今天越来越多人怀疑，甚至包括信徒在里面。信徒今天怎么样看福音呢？他说：“哦，只要我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感觉很好就够了。”外面我也可以领受更多的信息，感觉可能很好的福音不再重要。今天的信徒，所以牧养教会是如何艰难，因为为什么牧者今天如何受到撒旦的攻击呢？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信徒教会不再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唯一独一的福音。还有什么原因叫撒旦攻击牧者呢？越来越多的会友不再尊重牧者这个职分，不再尊重。All right， 很多原因，当然原因很复杂，我们没办法谈。但是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还有今天的文化也很容易的接受罪。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很清楚，看到那些是罪。然后今天的信徒已经慢慢的接受文化所接受的一些东西，哪怕是同性恋。所以同性恋的事情会越来越严重，也会直接的影响教会。多少个信徒能够站立得稳，多少个牧者能够站立得稳，这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今天牧者他会受到撒旦攻击，如何受到撒旦攻击呢？因为我们面对文化上面很大的挑战。还有撒旦如何攻击牧者呢？Poor discipleships， 今天的门徒训练很差，内容很差，很肤浅。难怪今天很多信徒虽然信主好多年，不过他们就好像个属灵的婴孩。你看他们吃 硬的，你看他们是更加好的教导，他们吃不下，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所以牧养教会时常面对这样的一个拦阻。所以撒旦今天如何攻击上帝的牧者呢？那上帝的仆人呢？也就是你们的牧者，这几方面。所以这个人说，这个人他叫做 Chuck Lawless， 他说今天牧养教会比35年前来得更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就提到一个很好的经文，我们来读第五节，一二三。哦，这句话很漂亮。第五节说，教会为他迫切祈求上帝，彼得被拘留在监里。你们的牧者被攻击的时候，牧者面对困难的时候，教会要迫切的为他祷告。教会要如何为牧者祷告呢？司布真还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在这个时候为彼得祷告，不只是一个祷普普通通的祷告会而已。他说，他们也不是在那个几个晚上才祷开始啊，那不只是这一个晚上的祷告会而已。他们其实那是一个好几天，可能是七天的一个祷告会，七天，24小时。因为呢，他们必须轮流不间断的祷告。圣经说这些人是如何祷告呢？是迫切的祷告，24小时祷告，轮流祷告。轮流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批的人，他们可能在白天的时候必须去上班了，就有另外一批的人来轮流，有人去上班，有些人就留在教会祷告。然后有些人祷告一群的人祷告累了，就有另外一群的人进来，再轮流继续的祷告，轮流迫切的祷告，24小时祷告，七天里面这样祷告。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祷告会。所以圣经说 earnest prayer was made， 迫切祷告。所以我问你们，你们是如何为你们的牧者祷告？你们能够不为牧者祷告吗？你们看，竟然连罗马兵丁希律王都24小时盯着你们的牧者，盯着教会，盯着上帝所要做的事情，如此警醒的盯着，如此警醒的攻击我们。身为信徒，身为教会，身为长老，身为执事，我们难道也不能够警醒为你们的牧者祷告吗？哦，这是司布真问的。All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如此警醒迫切的为牧者祷告，你们如何期待你的牧者去抵挡这个24小时不断不间断的抵挡的势力呢？没有办法。所以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为牧者祷告？因为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的牧者是撒旦跟敌人所攻击的第一个对象，以前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明天也是如此，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牧者永远都是被牧者被撒旦所攻击的第一个对象。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牧者祷告。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为牧者祷告呢？来，我们一起读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到，就在清晨以前，就是说，就在彼得被抓，从监牢里面要交给会众审判之前的前一天，前一个晚上，这个就是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也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就讲难听一点，就是说彼得差不多要死了。OK， 好，现在我问你，如果换成是你跟我是彼得，你们会在临死之前那个晚上还睡得这么熟吗？会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睡到这么熟。OK，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彼得睡得很熟？我真的不晓得他怎么去睡，他能够睡得很熟。不要忘记，他的同僚、他的同工雅各刚刚死去哦，哦，他还可以睡觉，他睡得很熟。我们怎么知道他睡得很熟呢？因为天使出现的时候，主的使者出现的时候，物就光芒四射。哇，光芒四射，我还是可以睡。有人离开灯，开一个小草的灯都睡不了。哦，天使这么亮，他还在那里睡。我看了，有没有搞错？兵丁睡，彼得也睡，两个比赛，两三个比赛睡觉，看谁睡得更熟。然后光芒四射，我们怎么知道彼得睡得很熟？天使必须拍拍彼得的肋旁，起来，唤醒他，起来，哇，他的锁链就脱落。哦，从这几个形容，你就可以看到彼得睡得很熟。我没有夸张，圣经这么说的。那我们要问什么？为什么彼得能够睡到这么熟呢？这就是所谓的及时的平安的临到。及时的平安临到，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为什么他有及时的平安呢？因为若一个人没有向神祷告的习惯，他是不可能有及时的平安，他是不可能能够睡得如此的安稳。所以保罗称这样的一种平安为出人意料的平安，或者是新译本说它是一个是超给人能了解的平安，超过人所能够了解的平安。所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很重要，保罗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祈求祷告，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上帝必然会赐给你们人所能够超过人所能够了解的平安。哦，这是应许。所以难怪彼得能够睡得这么熟，因为我相信彼得也不断祷告，我也相信那个时候教会不断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看我们这些牧者好像稳如泰山，我们是骗你们的，我们稳如泰山的外表是骗你们的。只要你们有任何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其实心里面会害怕，我们会焦虑，我们也会恐惧，我们甚至会心惊胆跳。最近有一个小女孩，我们当中有个小女孩跌倒了，半夜跌倒去医院。哦，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害怕，因为我们很害怕他整个脊椎骨被创伤，整个人不晓得怎么活下去。因为这小女孩之前有动过手术，头骨开了一个洞，里面装了一些铁片，很严重的一个手术。那个时候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心里面很害怕，牧者很害怕，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你们面前表现出我们的害怕。我们都需要及时的平安，我们也需要，彼得也需要及时的平安。所以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有及时的平安呢？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你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会想很多事情，当这件事情发生在这小女孩身上的时候，我们在想，上帝为什么又在发生？为什么你不保守这个小女孩？为什么你又让她跌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她会不会有可能有一天她变成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怎么办？我们会想这些，哦，我们会心惊胆跳。所以你们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外表所欺骗， 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才能够有及时的平安的领导。有一个很美的见证，有一个宣教士，他叫做John G. Payton， 他是1864年的一个宣教士，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他被派到一个小岛，那个小岛我不读他名字，那个小岛是食人族 cannibal 食人族住的地方。食人族就是说他们很 hostile， 他们就是很仇视外面的人，他们也是吃人的。所以这个 John G. Payton 他第一次带太太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去了这个小岛，哇，那里的每个食人族盯住他们，因为他讲你们这些白人来这里干嘛。他在那个第一次去宣教士去这个小岛，他待了这日子不久，因为他的太太跟孩子在那个小岛里面后来病死，他病死之后就回来回到苏格兰去。后来过了几年，他结婚之后，他带第二个太太又回去同一个地方，在那个时候也是食人族。然后有一次，有一个晚上，这些食人族围住这两个人的家，包围着整这个人的家，就是这个 John G. Payton 跟太太的家，家里面只有两个人，食人族就在外面准备进去，冲进去要砍掉他们，杀掉他们。然而整个晚上食人族主在外面喊，只在那边拿着他们的刀，拿着他们的枪在那边喊，就没有一个人进去。这两夫妻吓了半死，半夜在那边祷告，不断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直到清晨的时候，他的那个食人族的酋长，就是他村长，带着这群人离开。哇哦！ John G. Payton 觉得很纳闷，奇怪为什么整个晚上在那边喊喊喊就没有进来。一年以后，这个村长这酋长相信耶稣基督， alright， 所以这个宣教士 Payton 就很高兴，当然也很高兴，然后就问这个酋长，问这个村长，奇怪，为什么那天晚上你们没有冲进来？你们都喊到这么大声了，你们冲进来我们是死定了。那村长讲什么？村长说，那天晚上我想问你这个问题。他说，我也想问你这个问题。问什么问题？我想问你，为什么那一天晚上你家里这么多人，里面有百多个人在里面？我说啊，那有百多个人。我那一天我看到你家里面有百多个人都带着 fully armed， 然后穿着很光彩的衣服，围绕着在你们家里面，我们哪里敢进去？我们在讲什么？我们不是在讲神话故事，我们是在讲上帝如何垂听这个 John G. Payton 跟他太太祷告，差派他的使者保护这个家庭。这个不是编出来的故事。那在以利沙，你还记得以利沙这个人吗？那以利沙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呢？他也是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他的仆人吓得半死。以利沙是先知，上帝的仆人，哇，他吓得半死，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死了。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求你打开他的眼睛，让他我的仆人能够看见什么。原来那一天那个时刻，不只是只有以利沙跟他仆人，原来他是周山围绕着布满了火马火车围绕着以利沙。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John G. Payton 的家庭里面。信徒们，你们要祷告，你们要为牧者祷告，他才能够有及时的平安。不只是有及时的平安，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上帝还一步一步的引导彼得慢慢的走出去，一步一步的走出去。第一个 sentry， 第二个 sentry， 然后接下来来到那个城门，城门打开就是进入城里面。哇哦，一步一步的引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因为呢，我们就是需要神赐下即时的平安，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你们不要停止为你们的牧者祷告，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第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需要 你们的祷告呢？因为求牧者忠心，求牧者忠心。我们来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一二三。哦，我不晓得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怎么样，我觉得很滑稽，我好像在看一个，谢谢，我好像在看一个 comedy， alright。 然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表演给你看。我彼得，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聚会，在这里祷告，为彼得祷告， OK，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祷告， OK。 然后我祷告得很火热的时候，突然间在这个庭家庭家里面的外面有一个庭，有一个 courtyard， 有一个庭院，庭院还有一个门。哦，门远处有一个人在敲门，很急嘛，因为彼得单独一个人，也怕给罗马兵丁听到，他一定敲得很急。所以这个罗大这个使女就听到，罗大说：“咦，奇怪，这个时候谁还会来？”他们也会怕，因为教会那个时候被抓得很紧，看得很紧，他也会怕。但是这个使女出去，使女去，他就来到那个门那边，他就听，你是谁？你是谁？彼得说：“我是彼得，我是彼得。”使女不当然会不相信他所听到的，他就冲进去，冲进来，从这个门冲进来，然后就说：“彼得，彼得，彼得，彼得。”那我在想，这个经文使女是不是这样？彼得在外面。然后你们看他，那神经病，你发疯了，你这个什么彼得在外面，所以这讲什么？你疯了！把彼得冲进，这个人就冲进来，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彼得，彼得。但大家不相信，所以大家冲出去去看，开门，哦，彼得在外面，非常惊讶。圣经说什么？他们一见到彼得就非常什么惊讶。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这个情节好像很滑稽 ，alright， 很好笑。但是我有些时候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这些人一方面在祷告，一方面却不相信彼得会得救，到底他们祷告重点是什么？同意吗？到底他们在祷告什么？要救还是不救？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到底这些人祷告祈求的重点是什么呢？首先，他们可能会这样祷告：“上帝啊，你一定要来救彼得。上帝，你可以救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你已经救过彼得，第一次、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你可以救彼得。为什么你可以救彼得？哦，我们的原因有好几个。上帝，你要听我们祷告。第一，因为过去你救过了；第二，因为彼得是我们的领袖；第三，教会仍旧处在一个幽润的一个阶段；第四，为什么你要听我们的祷告呢？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祷告祈求。哦，这四个原因，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救彼得。哦，他们可能可以这样祷告，我相信你们也是会这样祷告，因为我们上帝做过这样事情，我们有理由可以再次说：“上帝啊，你曾经医治过这个人，你可以再医治的。”同样的，我们可以这样求。但是，就算我们这样祷告，上帝一定要拯救吗？上帝一定要救彼得出来吗？不一定，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事情哦。上帝也有不救的时候，为什么呢？雅各不是死了吗？雅各也是刚刚死，雅各被抓的时候，这个他的使徒被抓，雅各被抓的时候，我也相信教会那个在那个时候也在里面祷告，也是好几天为这个雅各祷告，因为雅各是一个领袖。 我们轮流祷告，迫切祷告，但是雅各后来死掉。那从这段经给我看到，哦，其实我们该如何祷告？到底我们祷告的重点是什么？上帝有时要救，上帝有时不要救。为什么上帝不救雅各呢？哦，原因有这个，你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西比泰的母亲为他两个母孩儿子求，为约翰求，为雅各求，主啊，将来你在你国里面，你让我儿子坐在你右边跟左边。耶稣说，当然我的这个杯你固然要喝，你一定要喝，就说雅各一定要死。 Alright， 所以英文的说 You will drink my cup， 所以雅各要死。雅各时在天上得到很大的荣耀，为主殉道的人他得到的荣耀很大的，今天你看不到，但是启示录给我们看到所有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得到的冠冕是很大的，雅各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一个是服侍不久的雅各就死掉了，一个是后来被抓了又被处死的彼得，彼得后来被处死，两个有什么共同地方？ 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两个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无论他们活多久，生命长生命短，他们都是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同意吗？他们都是忠心至死的仆人跟教会的牧者。所以我们该如何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祷告什么呢？重点不在于上帝要不要救这个人，上帝救，感谢上帝，上帝不救，我也感谢上帝。然而，我要祷告的重点乃是让这个人，让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牧者是忠心至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有一间教会，他们最近庆祝周年纪念，22周年纪念，他们就 play， 他们有一个 video clip， 有一个录影，就回顾这22年怎么走过来。因为每次教会周年纪念都是看这种的嘛，不然看什么 ？Alright， 就是看第一天，哇，今天到22年，当中就一定会记录说，会讲说哪一年牧师来。第五年第六年哪个牧师来，哪个牧师走，哇，一直看这些牧者，当中有两个名字出现，当中也是这两个牧者在里面服侍过。然而也是这两个牧师把教会分裂过两次，这个教会的历史周年纪念没有忘记这件事情。然而每次看到这两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心里面都好像有一根针刺到他们的心。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事情？我们需要你们祷告，让教会的牧者是忠心的牧者。你们有几方面你们可以为牧者祷告，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样为我祷告，或者为建发牧师祷告，或者为宣教师祷告，你们可以为我在这几方面为我祷告。第一方面你们怎么样为我祷告呢？第一方面就是说，在教导上帝的话的时候，在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要永远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所传讲所教导的不是一个理论， It's never a theory， 不是一个你要的神学我要的神学， I'm teaching the word of God， Alright， 你要相信这个。那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为什么呢？有很多人对上帝的话语不热心，很多人对上帝的话语当作好像可有可无，可无。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牧者，看到信徒，你们对上帝的话语生命不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会灰心的， 我们会灰心到一个地步，到底我要不要教下去？在传讲上帝话语、教导上帝话语上面，我真的相信这个是上帝活生生的真理，他必然有一天，哪怕是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刺透你的心，改变你这个人生命，我相信吗？哦，你要为我祷告。不然的话，有些时候看到你们生命不改变，我也会灰心。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们讲的不是理论。如果我们在讲理论， We are wasting your time, I'm wasting your life, 我在浪费你的生命。第二，你要怎么样为牧师祷告呢？在引导执事们的事情上面，有智慧、有怜悯、有生命见证的引导。为什么是有智慧呢？有智慧的意思，每次圣经讲了有智慧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只是有知识，你能够活出来，活出来，怎么样活出来，怎么应用，这是智慧。哦，让我有这智慧，在许多事情上面可能没有经历过，但却有智慧活出来。第二，有怜悯的心。为什么需要有怜悯的心带领执事们呢？因为执事当中有许多的困难挑战，他们面对许多家庭事业上面的挣扎。哦，我需要有怜悯的心，虽然我对他们有要求，不可能有些时候我需要放慢脚步。我需要有生命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当中这一群新的执事们，他们有一些人有一天是愿意成为上帝的仆人，做传道人的，有。因此我把他们带进来执事会，求主保守。你们要牧者祷告，祷告什么呢？不让我的生命见证影响他们，负面的影响他们，以致他们以后不敢服侍上帝，哦，我的罪会很大。所以第二，你要为我祷告，引导执事的时候有这样的能力跟生命见证。还有什么你可以为牧师祷告的呢？服侍的动机跟信心，永远就好像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你们的信心要像小孩子，来到上帝面前要像小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动机要单纯，信心要单纯，你不要计较什么。哦，我看雅各跟彼得的生命，我越看我要问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牧者。雅各在他还没有被改变之前，他永远都是跟耶稣基督什么计较的，我会坐在哪里，坐在右边还是左边，我会不会受你承认，我永远都是雅各永远在跟上帝耶稣计较这些事情。彼得在还没有被改变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永远都在什么，都是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我不会否认耶稣的啦 ，please 啦，你们才会啦，我哪里会？彼得。然而，当他们被改变的时候，他们致使他们的动机，他们服侍的动机，不再像过去跟耶稣这样的计较，他们的心态也不再像耶稣，不像过去这样的骄傲，他们就是这样摆上。完完全全摆上一个人，雅各、彼得，他们越服侍越久，信心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哦，我看了这个，一个人的动机、信心不单纯，不像小孩子，他不可能为耶稣基督死。All right， 所以你们要为牧者祷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动机、我们的信心，永远像小孩子一样，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你们还可以为牧师祷告什么？认真，永远一生认真的看待上帝所托付的事工。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有 78% 的人离开宣教工厂或教会。哦，这个数据是很可怕的。当然有一些人，他起初的呼召根本就不清楚。我相信今天在神学院毕业里面的人，有一部分的人宣教他们的呼召是不清楚的。我相信，因此他们会离开。然而，我们要认真看待上帝所托付的事工，不要随便的离开他所托付的善工。所以为我祷告 ，OK？ 为牧者祷告，为建方牧师祷告，还有为你们所认识的牧者祷告。还有，牧者有圣洁的生命。哦，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牧者，同时你们还可以为牧者祷告什么呢？ 引导教会各家合一的来敬拜跟服侍上帝。你们还记得那篇信息五句可信的话吗？ Pistos or Logos， 为什么我会用四不真的这个见证呢？因为四不真讲一句话，我得到很大的鼓舞。四不真在他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年，他说，我看到了上帝如何改变他的教会。36年前那间教会是彼此指责的教会，分裂的教会，然而上帝扶持我，拖住我，36年以后我就忠心教导，不断教导信徒如何彼此相爱。哦，最后那一年司布正说，我看到上帝如何改变教会里面的信徒，他们更加合一，彼此相爱。哦，原来彼此相爱不是一个 theory，不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可以做得出来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哦，那一句话我很感动，因为那一句话老实讲也是我心里面的感，我心里面的一个动机跟目的。我不晓得我会在这里多久，上帝会把我放在这里多久，我希望在离开这里之前，这间教会是更合一，并且能够更加同心服侍上帝的教会。 OK，为我们祷告。最后我们要忠心至死， Alright， 不管怎么样死忠心，好像雅各跟彼得，你们在这几方面为牧者祷告。好，最后我问你们，总结，我们为什么要为你的牧者祷告？有三个原因，今天我谈了三个原因，记得吗？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不要看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牧者是撒旦攻击的对象，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第二个是什么？需要及时的平安跟引导。OK， 哇，你们这样快就忘记了，我死了了。我想忠心至死，但是不是这样死法 ？OK。好，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什么？忠心服侍，忠心至死。OK， 三个原因，记住啊。All right， 不然你不懂怎么为我祷告的。好，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为你们要为牧者祷告呢？因为第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上帝的道日渐什么兴旺，越发广传。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目的，为什么呢？到头来教会的道要广传， OK， 就是说上帝的话要被传开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如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让这个上帝的道广传出去呢？第一，我们要在主日崇拜前一同祷告。今天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是那些还没有来的人没有看到的。早来的人，我们9点45分我们就坐在这里祷告。为什么祷告呢？首先我们为新的朋友祷告。如果有当中你有带朋友来，或者别人有带朋友来，你也不知道谁会来，你要为他们祷告，让上帝的话进入他们心里面。每个主日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第二，我们还做为什么事情祷告呢？在主日崇拜之前一起同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你自己祷告，让上帝的话永远深印在你的心里面。你要为自己祷告，同时你要为牧者祷告，让他能够有智慧得了传讲。那牧者要求你们为他祷告，这个不是新鲜事， It's nothing new。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摩西在跟这个亚玛利人打战的时候，他在为以色列人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的左右手边有亚伦，还有一个乌尔，两个人都教会领袖扶着他的手，把他手抬出来祷告。什么时候他手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仗。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这个例子，我们一起的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来，一二三。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彼得 ，sorry， 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们要死了。这是保罗的祷告。好，保罗祈求。好，那弟兄姐妹，施布真在一本书，很好的一本书，叫做 Only a Prayer Meeting。 在那一章里面，他提醒所有的信徒，无论你是小孩、大人或者妇女，他说你们都可以祷告的。无论你们是有钱或贫穷，无论是你们有没有学问，可能有些人说，哦，我不会祷告，我没有学问，但是你仍旧可以祷告。无论你健康或者是有疾病，你仍旧无论在哪里，你都可以为你的牧者祷告。无论你有没有口才，上帝听你祷告不是听你的口才，要讲口才，以口才来祷告的人，你还比不上法利赛人，但是他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所以无论你有没有口才，无论贫穷有没有学问，健康与否，无论你年纪的大小，小孩子，你们都可以为牧者祷告。信主无论多久，你都可以为牧者祷告。所以施布真说，所有的人都可以为牧者祷告。上个礼拜一，还是前两个啊，前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前的第一个那个礼拜一的傍晚，我在骑脚车，我骑得很爽，很舒服，很流汗，哇，越骑越爽，哎呀，突然间电话响，然后就我骑脚车，我听到电话，我就还要慢下来，因为那个节奏会慢下来，我说好了，就听了，我就打开听，哦，原来是赵荣姐，赵荣姐今天不在，我才讲 ，OK， 那赵荣姐打给我。赵荣姐说，牧师牧师，礼拜天你跟你的父亲讲圣经的时候他怎么样？我听了我很感动，原来赵荣姐知道他在注意听我要的东西。我告诉他，我告诉你们为我父亲祷告，因为我们礼拜天召集在一起不只是吃饭，你要告诉他短短的圣经故事。哦，他记住。那个时候他打电话来说，怎么样，你的父亲怎么样？因为他认识我父亲，他是我的远亲，其实他是我远亲。然后后来赵荣姐不只是问我后，他还说，牧师可不可以给我你父亲的电话，我去问候他。弟兄姐妹，赵荣姐学问不高，年纪也不轻我录下来口才也不见得很好，但是他却愿意纪念你们的牧者。希望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的人，你们时时都为你们的牧者祷告跟祈求，因为教会要走下去，你们一定要祷告。无论是牧者为你们祷告，还是你们为牧者祷告，我们都要祷告。求主保守我们，引导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阿们。好，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召集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求神你怜悯我们，过去很少祷告，我们可能也没有为牧者祷告。求主你怜悯，今天你透过你的信息提醒我们，因为征战，属灵征战是真实的，是24小时不断在发生的事情。求主你保守你的仆人，保守这里的牧者，保守这里的领袖，保守这里的每个信徒都彼此祷告仰望，并且彼此扶持。愿主你引领，愿主你看顾，愿主你垂听我们的呼求，保守我们这里每个人，不但新的朋友来到这里，他们听到你福音，他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新来的朋友，新的信徒，他们永远忠心到底，直到他们见主面为止。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Amen。 好，我再问你们，为什么你要为着牧者祷告？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牧者是什么？撒旦攻击的对象。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需要及时，牧者需要及时的平安跟引导。第三， 谁讲话？为什么？
摩诃中心之石。
OK，Alright， 中心之石。好，接下来第四，上帝的道要传开。Alright， 把这四点记下来。Alright，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孙长老。